那弟兄姐妹在听完了这个诗篇之后，你想不想成为勃勃、生机勃勃的棕榈树？想不想成为茁壮生长的黎巴嫩香柏树？想不想枝繁叶茂，到老任结果子，一片青翠？想不想？点头啊，点头的人是想的。那这个的诗篇给我们的答案呢，就说人生的这些美好的夙愿，你必须在一个对的地方才能够成长出来。你必须在一个神所指定的地方，才能够长成这样的一幅繁茂丰盛的景象，那就是在上帝的殿中，在上帝的院子里才能长出来。啊，这个。诗篇呢是一个安息日唱的歌，肯定是一首赞美诗。那，因为我们以前也谈论过，就是从诗篇的结构，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诗篇所想突出的这个主题。那从这个诗篇呢，我们可以说泛泛的它是赞美诗，但是确切的呢？它落在了这个诗篇的正中间，是第八节。我用粉红色标出来的，就是耶和华啊，唯有你永远受尊崇。啊，这是诗篇的那个平行结构所一层一层一层包裹出来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呢，就第八节是凸显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平行结构给看出来的呢？在英文的这边的英文的圣经，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空格多一点地方呢，基本上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分段哈。那从1到3节呢，它的最核心的意思是宣扬，是赞美和宣扬。哎，那你看到这个诗篇的最后，在第15节，哎，又是一个宣扬啊，这是第一层的一个平行的结构，第一层的褒贬。啊，这要加注。那再往里面一层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再往里面一层呢，就是这个中文这边的第4节、第5节，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诗人他在观看耶和华的作为，在颂扬，然后心里面喜乐，这是讲到这个诗人。那。因为这是一个平行的结构，在结尾的时候呢，他从12节到第14节，他特别就提到，义人，义人是在神的殿中的，是如此的是生长的，他呢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泉源和一个吸收生命泉源的那个树木那样的一种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呢，是这个诗人的一个写照。也是他在安息日所做的这个事情啊，这是第二层的结构。第三层的结构呢，从这个中心句第8节，在没有到第8节的时候，我们看第6节、第7节，他提到是无知的人，提到愚蠢的人，对吧？那在这个之后呢，第9节、第10节呢，就提到。仇敌和作恶的人，还有这个诗人的敌人啊，还有这个攻击这个义人的恶人啊，他们的这个结局。那你看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下来，三层薄饼，它夹住的里面的最核心的，就是耶和华是永远配得尊崇的，而。这个是他们在安息日一整天所思想的。这整个的这个诗篇是安息日人在神面前守安息，他不光是口中的颂赞，也是心里面的思考，也是对人生的这个思考，也对人生的思考的当中来反衬出。上帝永远备受尊崇的这个核心， 那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诗篇哈、那开篇呢，他因为安息日了嘛，安息日他就唱这个歌了。安息日唱那个歌，那我想问哈，因为他这里面提到呢，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晚上颂赞你的信实。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他们唱这个颂赞的歌要唱几次呢？你们如果胆儿比较大的呢，你们说两次，一个是早晨，一个是晚上。但是这个答案是对哈，但是我觉得呢，他诗人为什么从早晨提到晚上，是因为他一整天都在唱。是从早晨到晚上啊，他都在唱。那我们刚才从刘红姐妹的那个背诵，我们可以去想象这样一个情形：他之所以在刚才那个时刻他能够背诵，那是因为他从早晨到晚上都在默念，都在诵读，都在聆听，都在思考，都在分析。都在往自己的脑袋里面放啊，从早到晚，他这个诗人是想到上帝的慈爱，想到上帝的信实，心里面就特别的开心啊，就特别的开心。而安息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不光是清规戒律，不光是要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他在安息日想到神的美好。他就心里面就很喜乐，这也是神要给他神子民的一个礼物。安息日就是该如此的。好，就是随这个开场白是这样的。那第四节到第五节呢，他实际上是在讲到他想到上帝的作为，想到上帝的手所做的工。他明白，他欢乐，他颂赞，而这样的颂赞，这样的明白，是有一些人是没有的。这些人是什么呢？就第六节到，实际上第六节呢，到第11节，这一步，他加着一个中心句的，就是讲到无知的人、愚蠢的人、恶人，他们。不懂得的，他们不明白，他们不了解的，而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你会看到恶人真多，如草滋生。你看见恶人，通达，他们发财，他们富有。但是，诗人从信心里面所看到的是，恶人虽然如此，但是在神的面前。终必灭亡，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呢，唯有耶和华永远受尊崇。你看上一句是恶人的灭亡，下一句是仇敌的灭亡，这夹在当中的，而神永远受尊崇，而这个观念是要我们。不要去盯着世上的恶人亨通就心怀不平，对神抱怨，而是看见他们亨通，想到他们的结局，就知道神是大行公义，一定会，神的名是一定会受到尊崇的。那这个神的名受到尊崇。对诗人他实际的状况，他知道他敬畏神，他跟从神，他也求神让他强壮，神的膏油浇灌他，所以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他的仇敌被神所击溃，看到他眼前的这些恶人被神所惩治，安息日，他想到上帝的威荣，想到上帝的伟大。他反省自己的状况，就想到义人是何等有福啊，何等有福！如生机勃勃的棕榈树，茁壮生长的香柏树，长得枝繁叶茂，到老任结果子，一片青翠， 他们的不同是因为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在上帝的院里啊。这个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这一段，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诗篇的第一篇啊，一定会想到诗篇的第一篇，那个栽在溪水旁的那棵树啊啊，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哎，就是这样的一幅情形。那这幅情形呢，他的生命的泉源是在耶和华那里，他在上帝的院子里，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那边吸收这个生命的泉源。他乐意在上帝的院中，就像安息日所代表的，乐意在敬拜神的当中能得到啊，这样心灵当中的美好和喜乐啊。这也是神的借着安息日赐福了这些义人，也是借着在神的同在当中去思想上帝的慈爱信实，并且发出颂赞，义人所得到的心灵的这个福分啊。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诗篇这样下来哈，他最后呢一定离不开安息日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宣扬上帝他的公正无私，然后他是义人的磐石。当我们读希伯来的诗歌啊，圣经里面的诗篇的时候，愿这样的一个我们对结构的这种看见，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到对这个诗歌的中心。实际上想一想呢，这也是我们信仰的这个中心，对吧？以颂赞开始，宣扬开始，以宣扬结束啊，以自己的欢喜快乐，到后面是义人的欢喜快乐，他们的繁茂昌盛，对那些愚蠢的人、恶人，他们的现状，他们的结局，他们走向死亡，然后死亡会临到他们，一层一层的，让我们更加能够欣赏，原来诗人要讲的是耶和华，唯有你永远受尊崇。所以愿这个诗篇能够让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让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就想到一个诗人的信心，他看到眼前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总是能够回到他信仰的核心当中，神是公正无私的，他当受尊崇，神会祝福义人，神会惩治恶人，他当受尊崇。义人是有福的，恶人是很惨的。义人的福分是因为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扎根于上帝同在的地方，那对我们而言就是上帝的话语和他的信实，和他绝不违背他的话语，而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总是能够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安息日的颂赞，是我们以等在神的面前就当有的一个颂赞的声音，不一定从口中发出来，但是从心里面一定是发出来的。那诗人呢，把它写出来了，让我们后世的人会跟着说阿们阿们。我不要做那种无知的人，也求主你让我不要做这个愚蠢的人，我要成为那有智慧的人。中国的新年刚过哈，我们中国新年的这种凡事顺利啊，五福临门啊，福如同山啊，后寿比南山啊，等等等等，美好的祝愿。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这些美好的祝愿能够成就的是什么地方？ 使我们的信心在他的院子里面，在他同在的地方，在他所应许的话语的当中，在那里扎根，这样的人就有福了。好，我们在神面前安静默想。来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在你的同在的愿语当中成长。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浇灌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的心跟诗歌里面的十弦琴和竖琴那样的乐声在同声的唱和，我们的心在颂赞你，我们的心在纪念你的信实和慈爱。哎，感谢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从无神论的环境下面走出来，开始一点点的来认识你的伟大和认识你的奇妙的作为。然后感谢你让我们脱离了那个愚昧人的愚昧，脱离了那种恶人所做的这种邪恶，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口中颂赞，心中敬畏，来敬拜你。主啊，就是你也求你怜悯我，饶恕我，在看到恶人当权，在看到恶人富有，我们的心有时也不平。主啊，就是感谢你，借着这个诗篇，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必定实现，你的公义必定彰显。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你的道中成长，继续的把你应许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的心中生长，以至于我们的口中心里能够持续的发出对你的颂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如日之久。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